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脱口秀演员马军的个人播客金马奖。金马奖，今天马军有话讲，大千世界随便讲，金都爱世界，来我被讲。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金马奖。今天呢，加更一期，加更一期呢，主要是因为一，有些事情想聊；二呢，是觉得突然觉得金马奖这个号还挺有关注的。我昨天晚上在保定演专场《人生短短几个球》，下面大概120-130个观众吧。我说有多少人知道我的？好几个，3-5个得有，说是听金马奖过来的。哎呦，我就突然意识到，我这么一个小破播客，这个一个小破号，还有这么多人的关注啊，这个是让人非常非常的开心。今天呢，想聊一个关于开封夜骑的这件事儿啊。毕竟呢，我1月1号要去开封演专场《人生短短几个球》，我在想的要不要骑车去啊？当然，这是看了网上的一些跟风。我是昨天才开始关注到这个事儿的，关注到这个事儿呢，基本上舆论场面呢是一边倒，在批判大学生。具体什么事儿大家也都知道了，就是有20万大学生从郑州一路从郑开大道吧，还是什么，就类似叫这样的一个道，然后就骑车骑过去了，而且呢骑的都是共享单车。到了那边之后呢，的确存在了非常多，比如说垃圾乱扔的问题，这个睡在街上的问题，这个共享单车乱扔的问题。正好呢，我有一个朋友啊，一个网友是开封的交警。昨天下午呢，他正在带着娃度周末，正在带娃玩，然后突然接到了通知，要全面返岗，干嘛呢？搬自行车，啊，一人6小时，他是半夜班啊，晚上3点到早上9点。咱们这期节目播完的时候，我估计他在补觉。然后他就说，现场呢，那个照片发过来，的确挺盛况的啊，这个所有的地方都堆满了共享单车。这个他呢，手头能有的工具就是一辆面包车货拉拉，面对几十万辆车啊，他每次只能搬走几十辆车，那这个就过于的杯水车薪了，这是正经的杯水车薪了。从昨天开始呢，郑州的很多大学就不让出门了啊，就临时宵禁了。我上的大学呢是没有所谓的不让出门和宵禁这一说的，那我就不太清楚所谓的大学关门是一个怎么样的事情。或许有些大学就一直存在这样的一个政策，只是我不知道而已啊，所以这个就不太评价了。所以呢，现在所有的脏水都扣在了大学生身上，这就很值得让我们去倒一倒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兴起来的。毕竟呢，像郑州这样的一个非常中原的，然后大家非常相对来说保守规矩的一个地方，能够突然自组织一个20万人的骑行，在我看来，这件事情呢背后一定是有蹊跷的事情的啊。不是说当代的年轻人、当代的大学生他没有办法进行一个20万人的一个自组织，就是这样的事情他出现感觉不太会出现在郑州。所以呢，我也查了一些资料，看了一些东西。很多人呢说这个东西的源头是什么呢？这个源头是郑州的4个好像是同宿舍还是同专业的女大学生，在晚自习之后呢，突然这个临时起意说，咱们夜骑开封吧，50公里左右，然后呢这个共享单车过去，把车停在那边，交一点调度费，然后呢咱们再坐这个高铁回来，其实成本也不高。然后就有人全程就拍摄了这个事儿。这个事儿一出呢，哎，这个郑州方面和开封方面呢全都尝试着去承接这样的一个流量，就提出来了很多的好的政策。比如说你只要是骑行过的，在郑州和开封之间骑行过的，开封有很多的景区会给你免年卡，然后郑州也有很多景区说，你们不管是郑州骑到开封还是开封骑到郑州，我们郑州的一些景区也给你们免年卡。这样呢，一下子就把这个事情就鼓励了起来。之后呢，不管是 河南本地的新闻，比如说大象新闻，还有一些某些央媒啊、央新人的一些抖音的号啊，包括在评论区的筛选啊，全都是鼓励这样的事情的。很多人批判这些大学生，说你们这个不是自由啊，这个不是青春没有售价，这个属于无法无天啊，属于撒野。但是青春没有售价这个词最早就是这些官方媒体他们说出来的，他们喊出来的。他们不仅喊出来这些东西，他们还说只要大家愿意夜骑，我们还给你配备医疗，配备救护车，配备交通警，配备旅游的吃喝玩乐一条龙的免费优惠的活动。所以在昨天之前，这件事情一直是被鼓励的，直到出现了一个20万人的自行车大军，然后发现当地的不管是接待、交通的运营、医疗都兜不住了，然后才开始一刀切的又重新叫停。所以如果是完全了解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呢，你就会觉得这个板子其实是打不到大学生头上的啊，是你们让我来的，是你们说这个东西叫做青春没有售价的。那一个人的青春是没有售价的，那20万人的青春就封校了。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是玩砸了。如果大家这两年一直关注各地文旅的一些举动的话呢，你就发现这件事情其实尝试着是想什么呢？尝试着想复制山东淄博烧烤的那个热潮。山东淄博烧烤其实也是从特种兵开始的，几则特种兵的消息开始的。最早呢是济南的大学生非常近啊，买张高铁票就到了淄博，连吃带玩住都不用住，当天都能回到济南住宿舍，所以呢就是连吃饭带路费花不了多少钱。这个事儿炒热了之后呢，从济南就开始进行了人传人，就传到了北京。北京的大学生去趟淄博也贵不到哪里去，连吃带玩最多住一宿，然后当地就承接住了这波流量，以至于把淄博烧烤捧到了那样的一个位置。这件事情之后呢，全国各地的文旅都开始精锐进出，用各种招在网上进行出圈。我所知道的信息，这里面有非常多的短视频的平台和社交媒体平台和各地文旅就开始签各种的战略合作、年框协议。比如说你想从微博出圈，那微博就帮你策划活动，你想从抖音出圈、从快手出圈，我就给你策划相应的活动。比较有名的啊，就是东北的各地的文旅啊，这里面有很多所谓的南方小土豆这样的话术的透传，这是一个非常精巧的市场营销和政府公关的设计。当然也有做的比较恶心的啊，就是各地文旅局长纷纷穿着古装汉服，然后出来拍当地的这个风景的宣传片。比如说甘孜那位局长，人家长得帅，的确帅，长得像这个严屹宽，真他妈帅，所以你这样是可以的。那有的文旅局长呢，说实话呢，长得像雷政富，那他在穿一个古装说我为我本地的文旅代言呢，这多少就他妈有点恶心了，你知道。但不管怎样呢，就是各地的文旅部门、文化旅游部门是最有网红流量虚欲望的这样的部门，他们想抓住一切的机会，然后把自己的文旅、把自己的文化这个东西带红。但是这个事情背后需要协调的东西太多了，需要协调医疗、路政、市政建设、交通、安保等多个部门协调。你这个东西你万一玩大了，它超过了你能承载的东西，最后就变成乱象。变成乱象之后呢，然后宣传部门一刀切的把这个东西扣在大学生头上，这个东西是不合理的，是非常非常不合理的。这个让我想起了2005年的一个故事。2005年我上高三，是考大学的关键时期。 那一年呢，日本的首相叫做小泉纯一郎，这个哥们儿呢是一个极右翼，然后呢一直宣称钓鱼岛是日本的。那当时国内就哗然，所有的媒体，包括当时刚刚兴起的门户网站啊，这个新浪、搜狐、网易、Tom 这几个网站就开始大幅报道小泉纯一郎的王八蛋行径。然后呢，我还记得当时我买了一份《南方周末》的报纸，那里面还专门用头版头条和非常多的版面，描述了中国民间保钓的那么一个历史上的热潮，还讲了中国几个保钓义士在保钓的过程中死了。那当时呢，我人在天津啊，我就问我当渔民的亲戚说，能不能借我一条船？他妈老子要开船去钓鱼岛。当时作为一个18岁的热血青年啊，就上头了，你知道吗？我当时呢还想这个第一志愿甚至不是想报考厦门大学，第一志愿想报考宁波大学，因为宁波呢距离钓鱼岛近啊，出海比较方便。当时呢中国的大学啊，北大、清华什么的，就在北京市搞了很多的游行，抗议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各种表态，就抗议这个事儿。然后呢，很多大学生还搞联名信，把这个当时游行用的那种白色的横幅啊，搞上多少万个签名，然后寄到日本大使馆去。我当时呢，在我们的高中还搞过这个事儿，贴大字报，然后征集签名，想寄到日本大使馆去。然后被我们学校的教导主任和校长知道了，知道了之后呢，找我谈话，说你要优先考大学，但是呢，给了我一个出口，让我在这个国际下的演讲呢，说了一下这个事儿啊。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愤青、热血青年，我至今这个事情做得丝毫不后悔啊。但突然有一天，我看到新浪、搜狐、网易这几个门户网站的头版头条全都变成了一个新闻，叫做要理智，不要上头啊，行为不要过激啊，这个给日本大使馆寄这些东西呢，这个有过激之嫌。我当时就明白了，我说合着你们是在这玩我呢是吧？这个当时说希望大家都站出来发声嗷嗷叫唤是你们，那我们喊完了说完了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而且没有任何特别过激的行为，现在又说这样做不对，这样做过激，这样做要克制的时候还是你们，那你们这是玩我呢呗。那个时候是一个小小的启蒙，或者是一个小小的，不能说觉醒，是一个小小的觉悟，原来我们的情绪，我们是不是上头，我们上头这件事情对不对，是他们你们说了算的。那行，那这对我的一个教训就是说，行，你们在说任何事情的时候，我都会琢磨琢磨啊，那半个月之后你会怎么说呀，你会不会改个口呢？那这件事情指导了我后面十几二十年的生活，可能包括什么炒股之类的都是这样，先别急，等等半个月之后他还怎么说。那这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咱们下期再见。
感谢收听本期金马奖，想加入听友群请添加小助手微信金马奖，金马奖两遍全拼，小助手会拉大家入群，祝大家幸福愉快，平安喜乐。